书接上回，2001年4月3日，就这天嘛，陈毅军团伙里的主要打手之一，绰号三毛的于永富突然出现在陈毅军的公司。就这小子参与了李月来案和俊涛洗浴中介案等许多重大伤害案，在整个调查过程中只发现他露过一次面。据了解，他是个不离陈毅军左右的人物，拿他开刀是个突破口，而且对其他人的行踪的掌握都有着关键的作用。因此王军立即下令提前实施抓捕。于是在陈毅军公司的周围疏而不漏的一张大网在各主要入口张开了，侦查员们一直等到晚上8点多才发现这于永富从楼里头走出来了。看得出来于永富一点察觉都没有，他刚走到轿车的旁边，被埋伏的侦查员是一拥而上，捂住嘴拧住胳膊，毫无声息地把他生擒活拿。据王军掌握的材料，于永富和号称方老二的方万章关系密切，不立即抓获方万章就会惊动陈毅军一伙。王军决定采取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的策略，在方万章的3个住处都设了埋伏。4月4日清晨，方万章刚从楼洞里出来就被刑警生擒活捉。不过这个陈毅军呢是一条狐狸，十分机警，他可能觉得左膀右臂突然失去了联系有点反常，所以呢他也神秘的从侦查员的视野中消失了。此后接连着2天没有陈毅军的消息。陈毅军经常出没的那几个地方，像他们家、公司、石佛营枫苑大厦、雍和宫立交桥附近他经常去的洗浴中心以及丽都宫地都没有他的踪影。面对这种情况，王军也没着急，继续调动8个抓捕小组分头设伏，采取密捕的方法，力争在短时间内将其主要成员逐一捕获，同时加强预审工作，实施侦审配合。经过对于永富、方万章的突审，他们供出了一个重大的线索。他们说4月5日陈毅军一伙因帮派利益要和另一伙进行大规模械斗。审清了详细的情况，王军立即率领专案组赶赴望京新城去实地考察。刚到歹徒们挑选的斗殴地点，王军不禁心头暗喜，这里的条件很好，到处可以隐藏侦查员，还能有藏车的地方，只要把主要的路口一堵，这些歹徒一个也甭想跑。王军呢是个极其细致的人，他很快就确定了在不同的位置分别布置多少警力，乘什么车，每车多少人，车之间怎么衔接，在哪儿藏人，在哪儿装扮成行人，包括如何保证侦查员们的安全又不放跑一个歹徒，都非常紧密地考虑并加以安排。果然4月5日午后，号称陈毅军保卫部长的邹东宇、郑大正带领一队人马在望京新城如期而至。接下来的事儿咱不必细说了，毫无疑问他们这一道已经落入警方的包围之中。恰在此时有消息传来，在雍和宫附近发现了陈毅军的白色宝马车。4月5日中午1点30分，陈毅军刚出现在宝马车旁，还没等上车呢就被侦查员们一举擒获。与他一起被擒的还有他的助手汪子豪。 这真是树战告捷，众人欢欣鼓舞啊。由于北京警方的行动，情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侦查员们从秘密转向了公开，而原来为所欲为的陈义军的余党害了怕了，开始向地下转移。您别忘了，为时已晚，往哪儿跑？此后陈义军的军士陶永兵、方德正、汪怀根等等等是纷纷落网。4月20日，王军把侦查员们的家属都请来了，正式向他们解释了这些侦查员在他们家属面前失踪的原委，并向家属表示慰问和感谢。他说，正是由于家属的理解和支持，使得专案组的工作前期扎实，收网迅速，在短时间内将这个恶贯满盈、危害社会的黑恶势力团伙共18人一网打尽，为净化北京的治安环境做出了贡献。陈义军团伙被打掉后，在京务工的安徽人纷纷庆贺呀，有的人兴奋的彻夜不眠，许多曾经被陈义军团伙残害过的人闻讯后纷纷赶到北京来指证他们的罪行。经查证，陈义军一伙人作案32起，其中伤害案14起，致死一人，敲诈案15起，抢劫绑架案各1起，缴获作案用的车6辆，防爆枪1支，刀斧20多把。这真是大快民心，民心大快呀。咱们再说一件事，那天呢，王军正在开会分析案情，缉毒支队的人来报告说有人在医院贩毒，线索是一个叫张斌的27岁的男青年，因患肠梗阻，在2000年9月8日住进北京复兴医院。在治疗期间呢，他在医院与外界频频联系，提供线索的人说这个张斌手中有大量的冰毒，而且他消得还挺火，这边出那边进，有人源源不断的给他送货，住院期间都不闲着，足见毒贩子是何等恣意妄为。此信息引起了王军的高度关注啊，因为王军呢不仅是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总队长，还兼着缉毒委员会办公室的主任，所以这件事引起王军的高度关注。但他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抓捕这个毒贩子，而是整个严峻的禁毒形势，一定要加大打击力度。王军暂停会议，立即前往缉毒支队，在听取了侦查人员关于案情的汇报，汇总各种信息，并判断出贩毒分子的下一步动作后，明确提出了侦破方案。从目前情况看，一定要采取措施，医院要全天候监控，要全面掌握张斌接触的人员，张斌本人先不急于动，动了后会引起方方面面情况的变化，总体要求是扩大战果，一网打尽。强调一网打尽，是因为这些贩毒分子绝非孤立的一个，他们每个人都有着各自的上家和下家。36计中不是有一计叫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吗？用这条计使得这个案子上再贴切不过了。医院里医护人员一丝不苟的关照张斌，按时给他打针吃药，笑盈盈的对他嘘寒问暖，而张斌呢内心暗自得意，多好，又养病又挣钱，是两不耽误啊。他哪里知道一架隐藏的摄像机已经把张斌的所作所为，包括他来往的亲戚朋友，无一例外的无情捕捉到了。 自然来的最勤的是张斌他媳妇，每次都是大包小包的，让外人乍一看呢是带着滋补品，而在知情人看来，这里边的破绽就大了。这一天，侦查员们发现他提着一个不小的绿色塑料桶来到医院。拿桶干什么？嗨嗨，如果装毒品，看来货不少啊。同时，侦查员还发现有对男女总是结伴前来看望张斌，这两人每次来都不空手，都带着许多的礼品。马上跟踪调查，男的叫赵九世，女的是他朋友，他们每次来都不空手，都带着不少的所谓礼品，无一例外的都被张斌的老婆接过来，然后塞到床底下。侦查员还发现连同张斌老婆所带的东西均被精心的码放在床底下，看来这货就藏在病床底下了。10月3日，又有两人进入视野，一个叫李林，一个叫王平，他们开着一辆切诺基，既然是常客，肯定也大有文章。全天候的监视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与此同时，另一路侦查员专门跟踪张斌接触的人，5天后，张斌的情况被全面掌握了。10月8日抓捕开始，首先抓捕的是李林和王平，两人混迹在十里河一带的娱乐场所里，边饮酒边作乐，边出售毒品。侦查员们监视切诺基，直到夜里12点左右，李林走出娱乐城，上了切诺基。侦查员们不动声色地尾随切诺基上了3环路，在十里河桥下把李林抓获。另一路侦查员在娱乐城外蹲守，得知王平在娱乐城3层的一个包房里鬼混，为了防止意外，又有7名侦查员前来支援。凌晨1点左右，估计不会有太大的动静惊动周围了，这才冲入房间的小鸡顺利捕获。同时在医院里，张斌也被抓获。侦查员们没有费劲，在床下的礼品堆里搜出了3.7公斤冰毒。这一被抓了，天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出来了。预审人员问什么就得交代什么，张斌交代这些冰毒都是一个叫赵九世的人给送来的。他还交代说，下午2点赵九世还要来送货，那就不用在外边动手了，来个瓮中捉鳖吧。侦查员们便在医院遵守，下午2点赵九世如约而至，自然被抓了个正着。赵九世知道自己将落得怎样可悲的下场，在预审的时候他绝望的哀嚎，完了完了，我所有的一切都结束了，要知现在何必当初。看来一切都为时已晚了。看到这些为非作歹的恶棍如此胆大包天，为所欲为，王军既气愤之余也有几分感伤啊。他就在想，人的灵魂真是个奇怪的东西，一方面他知道什么是罪恶，什么是丑陋，什么是铤而走险，但他就是纵容肉体的躯壳去以身相许。谁不知道毒品这玩意儿压根就不能沾，无论是吸毒还是贩毒，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他人，都是百害而无一利。但任凭你磨破嘴皮子，还是有人不计后果乐此不疲，于是堕落成人类所抛弃的渣子。对这些人类的渣子，当然只有无情的打击。这个总结是一点都不假。谁不知道法律规定了 这个不许，那个不许，偏偏有人是铤而走险。2001年四月初，缉毒支队接到举报，有个叫李兴忠的本市人涉嫌贩毒。对此举报，王军是非常重视，下令据此线索迅速组织力量展开侦查。侦查结果很快上来了，李兴忠经常伙同肖宁、吴伟、魏志杰、吴国文等驾驶这一辆红色夏利运输贩卖毒品。他们的贩毒地点大多选在本市各大娱乐场所，为那些来这里娱乐的男女提供摇头丸。侦查员们抽丝剥茧，掌握了在海淀某歌厅上班的吴国文贩卖摇头丸的证据，又把这伙人的住所和藏毒的地点逐一摸清。那么李兴忠是怎样一个人呢？经过调查得知，李兴忠北京市人，33岁，因强奸盗窃罪多次被判刑，刑满释放后，李兴忠又勾结吴伟、肖宁、魏志杰、吴国文等做起了贩卖摇头丸的非法勾当。很快对李兴忠的落脚点和贩卖场所进行了严密监控，随时准备抓捕。王军总是对缉毒的同志们讲，每一个吸毒贩毒人的周围都必定有个破绽百出的吸毒贩毒的网，务必要顺藤摸瓜，指导他们的老巢。抓捕这几个人容易，关键是拔出萝卜带起泥，一定要做到除恶务尽。此时根据周密的侦查，李兴忠一伙的行踪与贩毒行为已经尽在掌握之中，时机已经成熟，可以收网了。4月8日下午，侦查员获知李兴忠等四人正在海淀某歌厅贩毒，支队长决定抓现行。很快侦查员们便在歌厅外布好了网。侦查员发现吴伟和肖宁坐在歌厅外停车场里的夏利车上，而李兴忠、吴国文则在酒吧里进行贩毒交易。侦查员是迅速出击，将李兴忠等四人一举抓获，当场缴获摇头丸1500多粒、氯胺酮700克、冰毒20克、毒资93000元、汽车2部、手机6部。突审中，李兴忠很快交代了自己的上家，这些毒品原来是深圳一个叫阿生的香港人，他是从这个阿生的手里头买得的。他2000年在北京某迪厅认识了香港人罗永凯和在香港居住的广东人阿生后，开始进行毒品交易。从那年10月起，李兴忠等人先后多次到深圳上货，到达后用手机与罗和彭联系，商定毒品的数量、价格、交易时间、地点等。为了躲过检查，李兴忠等人将体积小的摇头丸装在烟盒里，用这种方式从深圳带毒品返京，之后在海淀某歌厅销售。这伙人还将摇头丸等批发、销售、送货形成了一条龙服务，从2000年春节至案发时，大约买过5万粒摇头丸。李兴忠还交代，有个名叫潘彩云的人正在出租房内等着他。侦查员马上赶到李兴忠的出租房，发现潘彩云外出未归，便在那里蹲守到晚上8点，才把这潘彩云抓获。当晚侦查员又在东四把魏志杰抓获，当然那个香港黑社会的成员阿生是绝不能放过的。经调查，这个阿生41岁，全名叫彭岸生，长期在深圳向李兴忠提供摇头丸，案情重大呀。 王军让缉毒支队抽调精干人员急飞深圳。4月9日，缉毒支队的几名刑警刚下飞机便投入战斗，他们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准确地蹲守在阿生将出现的现场。果然5小时后，阿生刚一露面便被侦查员抓获，此后又马不停蹄地将彭案生的上家何涛、罗永凯抓获，继而又将罗二人的上家王宇抓获，最终于4月11日晚抓获王宇的上家香港人兰华德。在对这伙贩毒分子实施抓捕时，最有险情的是抓那个王宇，因为他开车要跑被警方给拦住了。这小子不顾一切加大马力想要冲关，但还是被英勇的侦查员抓获了。至此，这一由香港向内地贩毒的网络成员被一网打尽，同时又收缴摇头丸2000多粒、陆安酮2000余克、大麻烟40余支、手机7部。4月13日，北京警方连夜押解着5名犯罪嫌疑人乘飞机离开深圳，在3天内跨越北京、深圳连续作战中，共抓获11名贩毒人员，收缴4000余粒摇头丸、陆安酮2.7公斤、大麻烟40余支、毒资15万余元、贩毒用汽车2辆、手机13部。侦查员们真是累坏了。要知道，在赴深圳的50多个小时里，他们每个人睡眠不到3个小时，更没吃过一顿像样的饭。任务完成了，他们才在飞机上倒着班的睡了2个小时。得知部下凯旋，王军放下手里的事情，火速赶往飞机场去迎接。一条从香港到内地的贩毒通道被切断了。汪军呢，在关注深圳抓捕贩毒分子的同时，还在紧张地布置另几起缉毒案。也是4月13日这天上午，缉毒支队得到准确情报，有2男2女从云南乘飞机抵达北京，这几个人将以人体藏毒的方式贩运毒品进京。真正体内藏毒的人处于这个组织的最底层，他们只是毒贩的替死鬼。这2男2女就是，出发前他们将带有包装毒品的东西吞服在肚内，感觉着良好，是万无一失。哪知刚到北京就落入了法网。
听众朋友，评书一生守候今天就播放到这儿，欢迎您明天下午16点钟。